吃，以法治港。
国安法恐治香港沉沦，
维护
朱镕基当年警示一语成谶。
从3月25日，
为港版国安法启动宣传，北京恐将适得其反。欢迎收看5月27日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人大这个星期呢，批准推动这个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恐怕没有悬念了。那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推动这个立法，华盛顿将无法证明香港仍享有高度自治，美国因此将对中国和香港进行制裁。那么，外界预计，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恐怕也在这个意料之中。届时，东方之珠蒙尘，香港享誉数十年的国际金融地位将不复存在。近日，中国自媒体再度疯传这个前总理朱镕基2002年访问香港的这个一段演讲，其中一句，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中搞坏，我们岂不成了这个民族罪人，令人百感交集。那么推动港版国安法，一国两制还有没有未来？香港地位将受到怎样的影响？香港的今天是不是被朱镕基当年的警示不幸言中呢？我们今天就邀请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来为大家点评。好，您好，梁先生。
你好。
这个主管港澳事务的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啊，韩正，他最近有过这样的表态，他说推动港版国安法呢，是中共中央的慎重决定，说北京已经下定决心要建立维护香港的国家安全制度。那么我就来请教这个香港的梁家杰先生，这个港版国安法呢，其要害在哪里？为什么这个香港和国际社会如此大的这个震动？
大家一定知道啊，就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这个中国的时候呢，香港人非常担忧，就是香港的法治制度、法治的精神跟内地有很大的落差。因为香港呢是用我们的法律来保障个人的自由人权跟就是规管公权力的行使的，在内地呢他们的一套啊，就是用法律来巩固中共的统治。我们看到就是刘晓波先生跟比如说王全璋律师他们的遭遇，我们就是要避免整个内地的一套在香港实施吗？所以在基本法里头呢，我们就把两个地方，就是内地跟香港，进行了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分开啊，有一道防火墙啊，在我们之间啊。那么怎么去建立这个防火墙呢？就是基本法有第18条规定，大陆的法律，除非是被包括在附件三里头，否则是不能在香港来实施的。那么附件三如果是要有什么争三的话，必须要透过一个清楚的程序。就是先要就是中央要征询这个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特区政府的意见，特区政府要征询立法会的意见，然后呢去确认这一个全国性法律是国防、外交或者是在香港高度自治范围以外的这个法律呢，才能在香港实施，加到附件三里头。就算是通过这一个考辖，你都要有两个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第一，就是透过一个香港特首 的线报来就是判令实施。第二就是透过香港本地立法。那么香港本地立法呢，以前都有先例，比如说这个国旗国徽国徽的这个法呢，就是在香港透过本地立法的了。本地立法的好处跟保证是什么呢？就是香港本地立法是透过三读的程序的吗？这个程序呢是公开透明，也是有香港的公民社会啊、公众啊都可以参与的。但是现在呢，这个人大啊公布的这一个我们叫做港版的国安法呢，是由这个人大常委会就是闭起门来啊来草拟的。那么很不清楚就是他们如何去处理执法啊审讯跟这个判刑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从根本呢去动摇了这个两制之间的这个各却这个防火墙被拆掉了。就是为什么会引起本地跟国际这个哗然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从根本啊去驱毁了这个基本法了。
好的，那么国际社会我们看到反应非常强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中国坚持这个推动实施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呢，美国将做出强烈的反应。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他表示呢，美国将对中国和香港进行制裁。那么我来请教梁先生，您预计美国的反应会有多强烈？这个制裁会不会包括大家都关心的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地位、特别贸易地位？
从1992年开始呢，美国通过这个香港关系法，就是肯定了1997年以后，如果香港真的如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如这个基本法一般，就是可以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那么美国呢就会延续香港的特别的独立关税区的一个地位，也允许呢香港以自己的身份来参与很多的国际的商务的安排。但是如果香港再不能说服美国，香港是拥有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话呢，那么当然这一个香港关系法的基础呢就没有了吗？所以你留意到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啊 Pompeo 就他就是大概是10天以前，他就说原本呢在5月底啊，他就要根据美国新通过的香港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来交一个报告给这个国会跟政府的吗？但是他说他要等待两会开完了以后再做一个判断。那么现在呢，美国呢已经有不少的议员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呢，就很难呢可以说服美国香港继续保有这个高度自治。怎么一来呢，就是香港啊可能啊是会被剥夺这个独立关税区的待遇了。那么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可能会不会成为事实呢？就要我想啊，要看中共啊，往后他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呀、啊，是怎么来处理这一个所谓港版的国安法了。
近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中国媒体、中国自媒体呢，再度疯传中国的前总理朱镕基他2002年访问香港的一段演讲，其中有一句呢是，叫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呢，真令人啊百感交集。就是我来请教梁先生，有人说朱镕基这是一语成谶啊，不幸呢被他言中了。今天香港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您认为这个中共和习近平他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其实呢，我觉得你只要看一看，从上个星期四啊，这个人大公布这一个安排以后啊，香港的股票市场啊已经有大幅度的下跌，还有呢，就是国际社会，无论是美国啊、欧洲啊、澳大利亚啊等等国家呢，都是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你就可以看到朱镕基总理啊当年的这个说法呢，其实现在正在发生。这个情况呢，就是正如朱总理当年说啊，香港真的是在中共的手上啊，是搞垮了啊，现在真的是出现这一个情况。我觉得从责任上来看，当然是因为中共在过去的10年8年里头呢，是有清楚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啊，就是你基本法承诺我们的这个高度自治啊、港人治港啊、双普选啊等等呢，都是没有实现。更重要的就是在2014年，国务院就是出了一个白皮书嘛，还有呢就是人大在2014年8月31号的这个决定啊，就把香港的这个双普选呢都打个稀巴烂的嘛，这个承诺啊已经不在了，不能实现了。而是从这一个一路走来啊，就使得香港人啊越来越就是对中共失望啊，也是没有这个信心啊，就是这个基本法承诺我们的一切自由、人权、法治跟97年以前的社会制度啊，是可以延续下去到起码2047年嘛。所以这个都是就是啊，今天搞到这一个出现一个败局的主要的理由啊。所以这个责任呢，我想是中共。尤其这个习近平主席呢是很难的就是推卸这个责任的了哈。
好的，我们感谢这个梁家杰先生在百忙当中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梁先生。
不用谢。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 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北京计划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出台针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批评。北京为此全力开动国家宣传机器。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香港是中国国家安全的短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阻力。北京把去年以来香港发生的争取民主和维护自治权利等一系列抗争活动归咎于境外势力的干涉，也再度把矛头指向美国。北京的宣传努力能否奏效？在去年反送中运动后，北京不顾反对和政治经济成本而强推国安法，其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今天邀请到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参与讨论。好的，非常感谢程翔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香港的这个局势。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全国人大在这次开会的时候是推出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选择在这个时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共面临的很多的这个压力和挑战，特别是现在呢这个新冠这个肺炎的疫情在全世界都在一个大流行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为什么中共会选择在这个时机推出这样一部法律呢？
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九月份香港要进行立法会的选举。我们都知道在去年这个反送中运动开展以后呢，这个当年年底的这个区议会选举，本来中共是花了很大气力说要用选举来止暴制乱，结果呢这个选举的结果跟他想象的恰恰相反，非但这个民主派泛民派没有败下来，反而呢是拿到历史上最高的这个区议会的议席，将近95%的议席都到了这个泛民手上。所以呢那么泛民经过去年这一仗以后呢，今年他不提出那就是想一定要取得35+1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席，那35+1呢就等于是刚刚呢只能过了半数。那么如果这个泛民的票数能过半的话呢，那整个立法会的生态就会变了，而且不仅仅是立法会的生态会变，甚至呢你想想，如果立法会取得多数，再加上区议会是绝大多数，那么这两批议席呢加起来呢，就对这个特首选举委员会里面的构成呢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那就也等于说呢就是会左右这个下一届特首的人选了。所以那么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呢，这些都是合法的，因为无论是区议会选举也好，立法会选举也好，甚至这个特首选举也好，现都是按照中共写下来定下来的规定来做。那么但是现在呢虽然是按照中共的规定来做，本来他们选出来都是应该是接受的，中共应该是接受的，但是因为这个有可能出现一种这个中共控制不了的局面，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要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使到呢这个立法这个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呢不会出现这个像去年的这个区议会选举这个建制派这个大溃败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他就对他来说呢，这就是 他们的中共觉得这就是泛民呢要夺取香港的管制权。那么这个说法本来是很好笑的，大家都是按照你规定的游戏规则选出来的，那么你是应该接受了，你即便你不愿意看到这个泛民占大多数，你也得接受啊，因为游戏规则是你写的嘛，是你定的嘛。可是呢，他一看到形势不妙，就是可能这个这个建制派会大败，他现在就马上想改写这个游戏规则。那么改写的办法呢，就是通过一个国安立法呢，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为潜在的候选人呢，他把他 DQ 就是 disqualify， 就是取消他们的资格。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想急急忙忙在现在就进行这个国安立法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到这个北京方面呢，为了这个香港国安法的这个推进，那么是全力开启了这个宣传机器啊。那么其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北京方面在阐述他为什么要推进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一个对外宣传的一个口径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香港的是遭到了，特别是这个民主派人士，还有这个香港很多的这个民众走上街头抗争，他认为呢是遭到了这个遭受的这个外部敌对势力的一个渗透和一个勾结，这也是他这次我们看到在官方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等这些中国的官方这个宣传机构，他们所说的一个很强调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有这个境外势力的这个操作，和境外势力和这个香港这个民主派人士的一个所谓的勾结。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您的回应是什么呢？您的观察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面呢？
我们发现呢，就是中共每碰到一些重大的政治或者社会动乱的时候呢，他第一时间都把它说成是外部势力干扰所导致的。那么从这个雨伞运动以来，不断说是外国势力在策动，然后香港有人呢勾结外国势力。那个时候前特首梁振英还信誓旦旦的说，他说等到这个雨伞运动平息了以后，他会公布一系列的外国这个干预的证据。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们都看不到梁振英拿出什么证据来说明香港的运动是由这个外国这个策划的，或者是我们向人勾结外国的势力。那么所以呢，他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证明，就是说有外国在策划香港的这些这个动运动。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很虚心地来检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么我们看到雨伞运动也好，反送中也好，挑起香港民众这个不满情绪的100%都是中共自己的政策造成。你比如说雨伞运动，假如你不搞一个831人大决议，把香港的普选的大门关闭起来，违背了你中共对香港人这个有关直选的承诺，那又怎么样会激起老百姓这个起来跟你抗争呢？你看这个反送中条例也好，假如你不是无缘无故推出一条送中条例，又怎么样会使到香港人100万200万的出来抗争呢？所以他从来没有去好好检讨自己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反正一有问题，一股脑就把它归咎为 外国势力。
就是接下来我想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那么甚至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华人的媒体上呢，还有社交媒体上，有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声音，就是说他们会提出一些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其他的国家也都可以制定这个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而这个北京在给香港制定这样一个法律的时候会受到如此大的这个波澜，包括国际社会的这个批评和指责，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共对香港的承诺，写到基本法里面的承诺是什么呢？是香港自行立法来保护国家安全，关键词就是自行立法。那么其实这个基本法二十三条涵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事项呢，有七项这么多。这个呢，这七项呢都是中共规定我们要履行的责任，但是呢，他是给承诺了给香港一个空间，就是说香港自行立法。那么现在呢，中共的做法呢是绕过这个香港的立法会，绕过香港政府，由通过人大给我们立一个法，然后呢塞到这个附件三里面，变成这个我们必须要执行的，那这个就差别就很大了。就是自行立法跟强行被立法，这个差别就很大，所以这会激起了香港很多人的抗议。至于国际社会为什么又这么大的抗议声浪呢？因为我们知道，当初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了以后，中共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他这个要决心来遵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他信誓旦旦地把这个联合声明呢拿到联合国去登记，然后呢就还派出很多外交官去向各国游说，请他们接受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你是中共的这个做法呢，是明显违背了基本法二十三条规定的给香港人自行立法的这个空间。那么当然你就是违背了联合声明了，所以大家都会，国际社会都会出来，谴责这种做法，支援香港，这个自行立法这一点，那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那么对于这些不明白这些具体道理的一些朋友来说呢，他们会觉得呢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可以立法，但是中共给香港立法的不行？关键就是在于他有承诺，中共对香港人是有承诺的，而这些承诺呢是白纸黑字写在基本法二十三条里面。那么他现在这样做是彻头彻尾的违背了香港基本法的二十三条的规定，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大的愤慨。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程翔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程先生。
好，谢谢。好。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犯治港。
国安法恐治香港沉沦，
维护
朱镕基当年警示一语成谶。
自从3月25日，
为港版国安法启动宣传，北京恐将适得其反。欢迎收看5月27日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人大这个星期呢，批准推动这个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恐怕没有悬念了。那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推动这个立法，华盛顿将无法证明香港仍享有高度自治，美国因此将对中国和香港进行制裁。那么，外界预计，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恐怕也在这个意料之中。届时，东方之珠蒙尘，香港享誉数十年的国际金融地位将不复存在。近日，中国自媒体再度疯传这个前总理朱镕基2002年访问香港的这个一段演讲，其中一句“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中搞坏，我们岂不成了这个民族罪人”，令人百感交集。那么，推动港版国安法、一国两制还有没有未来？香港地位将受到怎样的影响？香港的今天是不是被朱镕基当年的警示不幸言中呢？我们今天就邀请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来为大家点评。好，您好，梁先生。
你好。
这个主管港澳事务的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啊，韩正，他最近有个这样的表态，他说推动港版国安法呢，是中共中央的慎重决定，说北京已经下定决心要建立维护香港的国家安全制度。那么我就来请教这个香港的梁家杰先生，这个港版国安法呢，其要害在哪里？为什么这个香港和国际社会如此大的这个震动？
大家一定知道啊，就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这个中国的时候呢，香港人非常担忧，就是香港的法治制度、法治的精神跟内地有很大的落差。因为香港呢是用我们的法律来保障个人的自由、人权跟就是规管公权力的行使的。在内地呢，他们的一套啊，就是用法律来巩固中共的统治。我们看到啊，就是刘晓波先生啊，跟比如说王全璋律师他们的遭遇，我们就是要避免整个内地的一套在香港实施吗？所以在基本法里头呢，我们就把两个地方，就是内地跟香港，进行了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分开啊，有一道防火墙啊在我们之间啊。那么怎么去建立这个防火墙呢？就是基本法有第18条规定，大陆的法律除非是被包括在附件3里头，否则是不能在香港来实施的。那么附件3如果是要有什么增删的话，必须要透过一个清楚的程序。就是先要就是中央要征询这个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特区政府的意见，特区政府要征询立法会的意见，然后呢去确认这一个全国性法律是国防、外交或者是在香港高度自治范围以外的这个法律呢，才能在香港实施，加到附件3里头。就算是通过这一个考辖，你都要有两个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第一，就是透过一个香港特首 的线报来就是判令实施，第二就是透过香港本地立法。那么香港本地立法呢，以前都有先例，比如说这个国旗国徽国徽的这个法呢，就是在香港透过本地立法的了。本地立法的好处跟保证是什么呢？就是香港本地立法是透过三读的程序的吗？这个程序呢是公开透明，也是有香港的公民社会啊、公众啊都可以参与的。但是现在呢，这个人大公布的这一个我们叫做港版的国安法呢，是由这个人大常委会就是闭起门来来草拟的。那么很不清楚就是他们如何去处理执法审讯跟这个判刑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从根本呢去动摇了这个两制之间的这个各却这个防火墙被拆掉了。就是为什么会引起本地跟国际这个哗然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从根本啊去驱毁了这个基本法了。
好的，那么国际社会我们看到反应非常强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中国坚持这个推动实施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呢，美国将做出强烈的反应。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他表示呢，美国将对中国和香港进行制裁。那么我来请教梁先生，您预计美国的反应会有多强烈？这个制裁会不会包括大家都关心的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地位、特别贸易地位？
从1992年开始呢，美国通过这个香港关系法，就是肯定了1997年以后，如果香港真的如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如这个基本法一般，就是可以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那么美国呢就会延续香港的特别的独立关税区的一个地位，也允许呢香港以自己的身份来参与很多的国际的商务的安排。但是如果香港再不能说服美国，香港是拥有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话呢，那么当然这一个香港关系法的基础呢就没有了吗？所以你留意到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啊 Pompeo 就他就是大概是10天以前，他就说原本呢在5月底啊，他就要根据美国新通过的香港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来交一个报告给这个国会跟政府的吗？但是他说他要等待两会开完了以后再做一个判断。那么现在呢，美国呢已经有不少的议员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呢，就很难呢可以说服美国香港继续保有这个高度自治。怎么一来呢，就是香港可能是会被剥夺这个独立关税区的待遇了。那么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可能会不会成为事实呢？就要我想啊，要看中共啊，往后他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呀、啊，是怎么来处理这一个所谓港版的国安法了。
近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中国媒体、中国自媒体呢，再度疯传中国的前总理朱镕基他2002年访问香港的一段演讲，其中有一句呢是，叫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呢，真令人啊百感交集。就是我来请教梁先生，有人说朱镕基这是一语成谶啊，不幸呢被他言中了。今天香港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您认为这个中共和习近平他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其实呢，我觉得你只要看一看，从上个星期四啊，这个人大公布这一个安排以后啊，香港的股票市场啊已经有大幅度的下跌，还有呢，就是国际社会，不论是美国啊、欧洲啊、澳大利亚啊等等国家呢，都是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你就可以看到，朱镕基总理啊当年的这个说法呢，其实现在正在发生。这个情况呢，就是正如朱总理当年说哈，香港真的是在中共的手上啊，是搞垮了啊，现在真的是出现这一个情况。我觉得从责任上来看，当然是因为中共在过去的10年8年里头呢，是有清楚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啊，就是你基本法承诺我们的这个高度自治啊、港人治港啊、双普选啊等等呢，都是没有实现。更重要的就是在2014年，国务院就是出了一个白皮书吗？还有呢，就是人大在2014年8月31号的这个决定啊，就把香港的这个双普选呢，都打个稀巴烂的嘛，这个承诺啊已经不在了，不能实现了。而是从这一个一路走来啊，就使得香港人啊越来越就是对中共失望啊，也是没有这个信心啊，就是这个基本法承诺我们的一切自由、人权、法治跟97年以前的社会制度啊，是可以延续下去到起码2047年嘛。所以这个都是就是今天搞到这一个出现一个败局的主要的理由啊。所以这个责任呢，我想是中共啊，尤其这个习近平主席呢，是很难的就是推卸这个责任的了哈。
好的，我们感谢这个梁家杰先生在百忙当中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梁先生。
不用谢。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6。 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北京计划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出台针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批评。北京为此全力开动国家宣传机器。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香港是中国国家安全的短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阻力。北京把去年以来香港发生的争取民主和维护自治权利等一系列抗争活动归咎于境外势力的干涉，也再度把矛头指向美国。北京的宣传努力能否奏效？在去年反送中运动后，北京不顾反对和政治经济成本而强推国安法，其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今天邀请到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参与讨论。好的，非常感谢程翔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香港的这个局势。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全国人大在这次开会的时候是推出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选择在这个时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共面临的很多的这个压力和挑战，特别是现在呢这个新冠这个肺炎的疫情在全世界都在一个大流行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为什么中共会选择在这个时机推出这样一部法律呢？
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九月份香港要进行立法会的选举。我们都知道在去年这个反送中运动开展以后呢，这个当年年底的这个区议会选举，本来中共是花了很大气力说要用选举来止暴制乱，结果呢这个选举的结果跟他想象的恰恰相反，非但这个民主派泛民派没有败下来，反而呢是拿到历史上最高的这个区议会的议席，将近95%的议席都到了这个泛民手上。所以呢那么泛民经过去年这一仗以后呢，今年他不提出那就是想一定要取得35+1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席，那35+1呢就等于是刚刚呢就过了半数。那么如果这个泛民的票数能过半的话呢，那整个立法会的生态就会变了，而且不仅仅是立法会的生态会变，甚至呢你想想，如果立法会取得多数，再加上区议会是绝大多数，那么这两批议席呢加起来呢就对这个特首选举委员会里面的构成呢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那就也等于说呢就是会左右这个下一届特首的人选了。所以那么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呢，这些都是合法的，因为无论是区议会选举也好，立法会选举也好，甚至这个特首选举也好，现在都是按照中共写下来定下来的规定来做。那么但是现在呢虽然是按照中共的规定来做，本来他们选出来都是应该是接受的，中共应该是接受的，但是因为这个有可能出现一种这个中共控制不了的局面，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要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使到呢这个立法这个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呢不会出现这个像去年的这个区议会选举这个建制派这个大溃败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他就对 对他来说呢，这就是他们的中共觉得这就是泛民呢要夺取香港的管制权。那么这个说法本来是很好笑的，大家都是按照你规定的游戏规则选出来的，那么你是应该接受了，你即便你不愿意看到这个泛民占大多数，你也得接受啊，因为游戏规则是你写的嘛，是你定的嘛。可是呢，他一看到形势不妙，就是可能这个这个建制派会大败，他现在就马上想改写这个游戏规则。那么改写的办法呢，就是通过一个国安立法呢，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为潜在的候选人呢，他把他 DQ 就是 disqualify， 就是取消他们的资格。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想急急忙忙在现在就进行这个国安立法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到这个北京方面呢，为了这个香港国安法的这个推进，那么是全力开启了这个宣传机器啊。那么其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北京方面在阐述他为什么要推进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一个对外宣传的一个口径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香港的是遭到了，特别是这个民主派人士，还有这个香港很多的这个民众走上街头抗争，他认为呢是遭受了这个外部敌对势力的一个渗透和一个勾结，这也是他这次我们看到在官方，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等这些中国的官方这个宣传机构，他们所说的一个很强调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有这个境外势力的这个操作，和境外势力和这个香港这个民主派人士的一个所谓的勾结。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您的回应是什么呢？您的观察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面呢？
我们发现呢，就是中共每碰到一些重大的政治或者社会动乱的时候呢，他第一时间都把它说成是外部势力干扰所导致的。那么从这个雨伞运动以来，不断说是外国势力在策动，然后香港有人呢勾结外国势力。那个时候前特首梁振英还信誓旦旦地说，他说等到这个雨伞运动平息了以后，他会公布一系列的外国这个干预的证据。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们都看不到梁振英拿出什么证据来说明香港的运动是由这个外国这个策划的，或者是我们香港人勾结外国的势力。那么所以呢，他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证明，就是说有外国在策划香港的这些这个动运动。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很虚心地来检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么我们看到雨伞运动也好，反送中也好，挑起香港民众这个不满情绪的100%都是中共自己的政策造成。你比如说雨伞运动，假如你不搞一个831人大决议，把香港的普选的大门关闭起来，违背了你中共对香港人这个有关直选的承诺，那又怎么样会激起老百姓这个起来跟你抗争呢？你看这个反送中条例也好，假如你不是无缘无故推出一条送中条例，又怎么样会使到香港人100万200万的出来来抗争呢？所以他从来没有去好好检讨自己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反正要一有问题， 一股脑就把它归咎为外国势力。
就是接下来我想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那么甚至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华人的媒体上呢，还有社交媒体上，有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声音，就是说他们会提出一些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其他的国家也都可以制定这个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而这个北京在给香港制定这样一个法律的时候会受到如此大的这个波澜，包括国际社会的这个批评和指责，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共对香港的承诺，写到基本法里面的承诺是什么呢？是香港自行立法来保护国家安全，关键词就是自行立法。那么其实这个基本法23条涵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事项呢，有7项这么多。这个呢，这7项呢都是中共规定我们要履行的责任，但是呢，他是给承诺了给香港一个空间，就是说香港自行立法。那么现在呢，中共的做法呢是绕过这个香港的立法会，绕过香港政府，由通过人大给我们立一个法，然后呢塞到这个附件三里面，变成这个我们必须要执行的，那这个就差别就很大了。就是自行立法跟强行被立法，这个差别就很大，所以这会激起了香港很多人的抗议。至于国际社会为什么又这么大的抗议声浪呢？因为我们知道，当初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了以后，中共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他这个要决心来遵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他信誓旦旦地把这个联合声明呢拿到联合国去登记，然后呢就还派出很多外交官去向各国游说，请他们接受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你是中共的这个做法呢，是明显违背了基本法23条规定的给香港人自行立法的这个空间。那么当然你就是违背了联合声明了，所以大家都会国际社会都会出来谴责这种做法，支援香港这个自行立法这一点，那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那么对于这些不明白这些具体道理的一些朋友来说呢，他们会觉得呢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可以立法，但是中共给香港立法的不行？关键就是在于他有承诺，中共对香港人是有承诺的，而这些承诺呢是白纸黑字写在基本法23条里面。那么他现在这样做是彻头彻尾的违背了香港基本法的23条的规定，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大的愤慨。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程翔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程先生。
好，谢谢。好。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